Say I can, say I can, and I will change. Your I see, 这奇迹会出现。I see 朝气。
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我们今天晚上继续听环游世界八十天的故事，今天是第六集。上次的故事我们听到皮斯刑警已经向帕斯帕勒土揭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可是帕斯帕勒土坚持相信佛克一定是清白的。最后皮斯呢，竟然骗帕斯帕勒土抽了假香烟，其实是鸦片，帕斯帕勒土昏了过去。皮斯想，这样就能拖延佛克的行程，好等到逮捕令来捉拿佛克。今天的故事我们会听到，佛克因为等不到帕斯帕勒土，决定先带着阿乌达继续旅程。他们要横渡海洋前往日本的横滨，海上充满不可知的危险。佛克他们能平安而且准时的抵达日本吗？来听今天的故事。环游世界八十天第六集，横渡海洋前往日本。佛克和阿乌达一直等着帕斯帕勒土，到了早上还是没有看到他。
船马上就要出发了，我想他应该很快会回来吧。
佛克到码头去，发现卡勒纳迪号已经在昨天晚上出发了，而下次的船只还要等八天。皮斯静静地看着佛克跟阿乌达非常着急的样子，皮斯悄悄地走向他们，然后说：
哎，你不是昨天搭乘蓝军号的旅客吗？
是的，我是。请问你是谁？
哦，我昨天啊和你的那位朋友打招呼，哎，怎么没看到那位朋友呢？
我正担心着，不知道我的仆人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呢。
皮斯心里很开心，可是表面上却装着一副也相当担心的样子。
哎，我现在也烦恼着，去横滨的船只已经离开了。
佛克一派轻松地回答：
别担心，香港这儿有很多其他的船只，你马上就可以离开了。
因为担心佛克会马上搭船离开，皮斯的心里也开始着急。不过逮捕令迟迟不来，也没有办法立刻逮捕佛克。这时候有一名船员走了过来问佛克：
请问你在找船吗？现在有马上可以出发的船只哦。
佛克说：
那可以到日本的横滨吗？
你在开玩笑吧，二十吨的轮船走长距离的旅程是很危险的，而且这个季节的大海最危险，强风一吹就可能翻船呢。
佛克说：
我每天给你100英镑，到达旧金山之后再给你200英镑。
船员一听就说：
如果你只是为了到旧金山，也可以先到上海，再转搭往横滨的船呢。
佛克说：
你是说前往横滨方向的船只会经过上海吗？你就是船长吗？
是，我是坦卡雷勒号的船长。
好，那就拜托你了。
没问题，一小时后出发。
接着，佛克和阿乌达一起到香港的警察局和法国大使馆，将帕斯帕勒图的照片和旅费拜托他们保管，然后回到码头，和正在瞭望天空的皮斯相遇。佛克亲切地说：
你也错过了船只吧？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离开呢？
啊，真的是太感谢了。
可是皮斯心里却是想着，
我一定要摘下你的假面具。
终于，船只要出海了。这艘船要在大海最危险的时候航行，直到11月8号当天早上，坦卡雷勒号已经航行了160海里。
船长，是不是可以再加快一点速度航行呢？
从香港航行了大约320海里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起。船长说：
好像是台风啊。
哦，是北边还是南边呢？
是南边。
好，那我们就和台风一起走吧，台风会将我们推到上海的方向。
不久，船只果然遇到台风，这个台风好像要把小船吃掉一样，海浪像山脉一样的高，船只在海上浮浮沉沉。坦卡雷勒号在这样的巨浪中航行着，佛克似乎预料到台风会来一样，到了晚上，风向总算改变了，北边吹来台风，坦卡雷勒号离上海越来越远，船长很担心。
暂停在附近的港口吧，
佛克说。
好，我想这样比较好。
那要到哪个港口呢？
就上海港吧。
隔天上午，台风的威力总算减弱，船长也恢复了精神，船只也开始全速前进。11号中午的时候，船只在距离上海83海里的地方。如果想要搭上前往旧金山的船，就必须在7点以前到达。坦卡雷勒号因为缺少风力的帮助，速度渐渐减弱。还好船只很轻，能靠着海水的流动慢慢移动。7点的时候，距离上海还有5海里。佛克答应给坦卡雷勒号船长的200英镑。就要飞走了，
哎呀，赏金飞喽！
船长在自己嘀嘀咕咕的同时，有一艘又大又黑的船只出现在水平线上。佛克于是建议：
我们向那艘船发出求救信号吧。
船长将火药放入大炮，然后点火。佛克也向大船上的船员们大叫着：
嘿，请看看这边。
船长说：
哎，请降半旗呀。
迷途的船只如果在海上降半旗，代表的就是要请求帮助的意思。
发射，
炮声划破了宁静的大海。这趟旅程真是一波三折啊，本来要前往日本横滨，结果遇到台风，现在要在中国的上海港停泊。但是另一方面，帕斯帕勒图也还下落不明，佛克要怎么办好呢？下一次的故事我们会听到佛克终于找到帕斯帕勒图了，可是呢，却是在一个马戏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听环游世界80天的故事咯。祝你有个好梦，明天晚上再见咯。
全球华人的心灵故乡 IC 之音广播电台 FM97.5。
I see 这奇迹会出现。